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灯，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齁。什么样的预告呢？就是我们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四，我们在23段节目呢，案例会跟金周刊合作齁。那每次跟金周刊合作呢，我们赠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齁。那今天一样，我们会送杂志给听众朋友。那待会呢，我们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送杂志齁。因为之前有听众朋友反映说，每次 call in 齁，这个要很紧张的记这个电话齁，那记完之后要打呢，可能就会比别人慢一点点齁。所以呢，以后我们开放 call in 之前呢，我们都会先把电话告诉大家，但是千万现在还不要打齁，等我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现在报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先把电话抄下来齁，待会我说开始可以打的时候呢，就可以马上打了，不用忙着抄然后再打，可能就会比较慢一点点哦。好，我们待会会开放 call in 的电话呢，是 02-2371-2920 02-2371-2920。 待会如果想要拿到这一期金周刊的话呢，不要忘记齁，手脚要快一点点咯。好，来，这个讲完了节目预告，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依然是非常热啊。今天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了10个县市啊，白天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啊，其中新北市、新竹县、彰化县、台东县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啊。那另外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这是黄色灯号齁，就请大家加强注意就是了齁。那另外呢，不是只有大太阳齁，可能会有大雨特报哦。气象署针对三个县市齁，发布了大雨特报，包括了花莲、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齁，同时提醒民众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本来呢，大家可能还在关心说在海面上生成的台风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呢？目前看起来齁，这个影响并不大齁。因为呢，有新闻媒体说，接下来生成的台风呢都会成为哈日族齁，就是它会往日本方向移动齁。日本今年的台风还蛮多的齁，而且之前那个三山台风齁，在日本呢停留还蛮久的齁，一直在那边打转齁，这个造成的伤害也蛮大的齁。那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这样的台风来到台湾就是了齁。好，这个台风没有影响了齁。但是呢高温还有大雨的部分呢，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了。好，那关心完天气，我们就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齁。美国股市昨天呢，是涨跌互见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涨了 38.04 点，涨幅是 0.09%， 来到 40,974.97 点。S&P500 指数呢只是下跌了 0.16%， 跌了 8.86 点，收在 5,520.0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52点， 跌了 0.3%， 收在 17,084.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5%， 涨了 11.85%、收在 4405 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昨天主要的股市的涨跌幅度都不大齁。费城半导体虽然上涨了齁，可是回想在前一天的 7% 的跌幅齁，跟昨天上涨 0.25%， 真的是小 case 齁。那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呢大概没有很大齁，不过多多少少了齁，因为美国7月份的一个职位空缺的数字公布了齁，是有767,300齁，那降幅呢是高于预期齁，这个显示说联准会降息的几率应该又是更加强了一步齁，只不过这个职缺的数目呢降幅呢比预期来的大，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市场的气氛就认为说联准会会不会到时候呢降息的幅度呢会稍微大一点点齁，来这个防止齁经济继续往下走齁，那这是不是会这么做，我觉得就是我讲的不用猜齁，这个月就会公布了齁，那只是说这个数字呢是显示劳动市场有进一步降温的迹象齁，这本来就是联准会想要看到，只是说也不能降太多齁，降太多的话表示经济就出现了问题嘛，对不对，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美国市场呢就业市场已经在降温了齁，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礼拜齁，要公布的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齁，这个是联准会参考要不要降息齁或要不要升息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密码齁，所以等到这个9月18号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答案了齁，所以不用紧张。那昨天呢这个重要的股票呢像科技类股里面的五大天王齁，脸书、苹果、Alphabet、微软以及亚马逊齁，除了脸书小涨了 0.19%, 齁，其他的股票都是下跌了。那至于这个我们台积电的 ADR 呢昨天只是上涨了 0.24%, 日月光上涨了 1.21%, 联电上涨了 1.09%, 齁 ,1.09%。不过昨天呢辉达倒是否认说他们有收到美国司法部的传票齁，因为我们之前讲说辉达因为收到这个传票，再加上之前财报呢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所以呢股价呢一下跌了 7% 齁，市值也增发了非常多齁，但是呢这个昨天辉达是否认说有收到美国的司法部的传票了齁，不过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得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最近这个 AI 类股的确相对来讲比较弱势一点点了。好，看完了美国股市的表现，我们来看美元的部分。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 0.3%， 来到 101.4 啊。这个涨了几天之后呢出现回档齁，那美元跌其他的货币呢就跟着上涨了齁，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082 美元齁，那至于英镑的部分呢只是1英镑兑换 1.3146 美元，至于日元的部分呢来到了1美元兑换143日元的价位齁，这个日元呢最近开始好像又开始走强咯，那就要看看接下来呢140块这个关卡齁会不会升破齁，由于之前他们的日本央行的官员齁出来呢表示比较鹰派的这个说法齁，也就是接下来还是会升息齁，也可能也是希望要带动日元上涨，所以这个说法一出来呢日元基本上是有在动的了齁。好，那至于原油的价格的话呢 ,10 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6%。跌了 1.14 美元，收在每桶 69.20 美元。果然齁杰夫前两天才在讲说有可能会跌破70美元的价格，昨天就破了齁。那11月份交割的北海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下跌了 1.4%, 跌了 1.05 美元，收在每桶 72.7 美元齁，也是将近快要到了70美元的这个关卡了齁。那原油的价格会走低主要还是跟于市场的预期齁 经济出现趋缓，需求就会减少是有关系的。那如果这个因素在盘面上继续发酵的话，原油可能还是会有机会继续往下探咯。好，那金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金价倒是上涨了昨天的现货黄金价格呢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2494.24 美元。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1%， 来到2526美元。好，这个金价的部分就是跟美元有跷跷板了看来呢未来大家对金价来讲呢基本上应该还是看好的了。好，看完了国外的这个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来看国内的部分台湾股市昨天不用我讲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昨天亚洲股市一片倒像日本股市昨天跌了1600多点日经225指数了这个韩国也是那跌幅大概都有 3%、4% 以上那台股昨天呢这个重挫了999点，差一点就跌破不是跌破，是跌了千点那昨天跌了997点收在21092点，22000点呢宣告失守，昨天差一点连21000点都没办法守住成交量呢则是扩大到了5090.7亿元，就是带量下跌大家知道技术分析的话，带量下跌就不是一件好事那昨天呢跌了999点，是史上第三大的跌点盘中呢曾经大跌到大跌了1170点这是历史上第三大的盘中跌点那市值的部分呢上市上柜公司蒸发了3.4兆元是历来的第三大。那台积电呢它的市值就蒸发了1.3兆元也是历史上第五大的记录那台指呢昨天只是大跌了1104点所以是历来第三大的跌点好，那令大家更担心的是三大法人卖超了多少呢？卖超了1232.4亿元，光是外资就卖超了1007.5亿元这个是史上最大的单日卖超记录，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外资绕跑的情况有多么的明显其实我在节目中也在之前就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果然昨天就出现大逃杀的戏码不过呢在台股昨天狂跌的过程当中呢似乎呢有一些公股行库就出来护盘昨天八大公股行库呈现的是买超217亿元的这样的概况，是史上最大的一个护盘的金额了好，那昨天不用我讲会下跌就是因为在前一天的美国股市出现了大跌那所以呢昨天的台股真的很难逃过这个结束了那刚刚也有讲到了光是外资就大卖了1000多亿这个外资最近的在台股提款真是不手软一直提一直提了那这个外资呢在提款的过程当中呢反而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一档股票出现在外资的买超金额这个名单里面而且还蛮多的呢那就是星光金在昨天呢买超了93841张是单日买超最多的个股这边指的是外资的部分另外呢依据的是台新永续高股息中小以及富邦恒生国际正二的相关的 ETF 这在外资的前三大的买超记录是这个那另外呢在卖超的部分都不用讲了当然就是像台积电等等这些比较是属全职类股就是我们这个看到的 这个重灾区哈。那刚才也有讲到说八大行库呢有出现护盘的动作哈。那到底他们买了什么股票呢？15大的买超标的哈，前五名呢分别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00919，还有元大台湾价值高息00940，以及富华台湾科技优息00929。你可以看到前三大哦都是 ETF 哦，不止前三大，第四大国泰永续高股息就是大家熟悉的00878啊，这是第四名，第五名则是中信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光谷行库呢现在要拉抬行也偏向哦要买这个 ETF 哈，因为你买了 ETF 等于也是拉动个股哈，这总比你花这个钱去拉抬某一档股票要来的有效一点点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台股虽然大跌，不过今天呢还好，台股呢目前已经上涨了280点来到21373点，今天应该有机会收红吧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屋里洒满安静，寂寞的空气好稀，思念在启程，而我早就都不计换个方式。You know I do, I'm never gonna stop it, baby. I'm never gonna stop, I'm never gonna stop it.如果主角不是你，空洞的剧情也行。当你不在，当我脆弱，当我好需要你的爱，当我不小心想起。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报，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你又有第二胎了，育儿经费准了吧？
放心，政府有补助，读公立非盈利准公共幼儿园，每月最多缴3000元，第二胎以上缴更少哦。
我都是自己带，
自己带或是读私立的幼儿园，每月领育儿津贴5000元，第二胎以上可以领更多哦。
0岁到6岁，国家一起养，真是育儿的好帮手。
对呀，详情请上全国教保资讯网。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再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知道。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生活中其实常有很多科学知识，大家知道是吃饭能帮助环境永续吗？在烘焙面包时，最适合酵母菌的温度是几度 C 呢？那些老师没有教，课本没有写的冷知识，还有大家以讹传讹的科学小迷思，要如何分辨呢？这时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赞的 Podcast 节目，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推出的科科出来讲。节目中会介绍很多新奇有趣的科学小常识，从2021年到2023年已经推出了八季的节目，第九季的科科出来讲在每隔一周的星期一早上都会上架新的一集，上架的平台包括了 Apple Podcast、 Sound On、 First Story、 Spotify 和 KKBox 等平台。在生活角落的各种知识，其实背后都有科学的存在，欢迎到各平台上去收听 Podcast 节目《科科出来讲》，听主持人们用轻松的方式跟大家谈谈各种科学的小常识。以上广告由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提供。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台股的状况啊，不错，今天台股呢开盘就一路上涨，目前呢上涨了317点，来到21410点啊。今天台股收红的几率应该是蛮高的啊，最好是能够带量收红了啊，不要这个价量有背离的情况就是了啊。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又到了我们每个月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哈，这次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呢，说了一个跟保单相关的讯息哈，有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定的公文呢，过去这一年呢，造成了很多民众的保单被解约，为什么你的保单会被解约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金周刊的主编黄伟轩，请伟轩呢来跟我们聊聊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伟轩早安。
Jeff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高院的这个公文到底揭露什么事情，保单相关的呢？
是，它是一个这个2022年底啦，那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最高法院，我们最高法院的一个民事大法庭，它的算是裁定了一纸公文啦。那这个公文大概重点就是说它应该说过去的这个实务上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物人如果有欠钱啦，那其实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这个多数是认为是说这个保单啊，就是债务人的保单是不能作为这个，就是如果说他要这个跟债权人要跟法院申请这个就这个债务财产就这个强制执行的话，等于说进行这些财产的就债务人财产，可能比如说进行这个换价、啊、变卖等等的话，其实一般而言是不会去动到这个保单的部分啦。就是过去的话，其实在法院上还有包含学界的一些见解，对于说那个保单到底能不能作为一个财产强制执行，其实是有算是有有支持的，但也有反对的，就是说过去实务上其实没有达到一个统一的见解了。
是，
那其实是因为2022年底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定，等于说统一了见解，那认为说保单可以作为这个强制执行的一个标的哦，这样子，所以导致这个过去这一年半啊，从2023年到现在，这个就是变成说最高法院做了这样的裁定，那就等于是说让这个下级法院可以做一个依循的判准嘛。那当然很多债权人就会想说，那就这样，就是因为就是想办法要让债务人再多还点钱出来嘛，所以就是很多大量的这种申请案件，就保单强制执行的申请案件就到这个法院啊，那导致说过去这一年就是有看到，因为涌到法院之后，其实因为目前的法院其实人力，因为案件量是很太多了，所以其实法院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事务做法就是， 他们也都是只要债权人申请，他们就是先发一个扣押令，那发扣押令发下去之后，就是等于让债务人的保单就先被扣押冻结在那边了。那一旦冻结之后，其实就我们实际是冻结的话，就是冻结当然还没有到最后的整个被解约啦，要到被解约的话，其实中间的话，如果这个债务人他有异议的话，他可以透过他还是可以声明异议，但是实务上的情况就是说，他一旦保单被冻结的话，其实在保险公司那边，如果你刚好这时间你要申请理赔，其实就我们了解就是说，保险公司可能就会暂缓理赔哦，这样子。
是，好，我总结一下看我的说法对不对啊，伟轩，就是说过去如果就是你的亲友往生的，那他如果有欠钱的话呢，哎，基本上呢，哎，就是要把这个保单呢，如果有人要来讨债啦，简单讲，保单是不能够被强制执行去还债，可是现在变成可以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概念上来说大概是这样。
哦，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高院这次认定，就让现在可能这个债权人就可以去要求法律强制执行这个往生者的这个保单，所以就已经有被解约了吗？这情况很普遍了吗？
是，就是说，就我们了解，因为现在很多的情况是，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那个。他的赌约就是因为很多的他的那个保险，他虽然这一次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公文其实是针对人寿保险的、啊。那其实人寿保险它下面，因为主要是会针对人寿保险，是因为过去有很多人就是其实有不少的，包含是学界或者说实务的话，其实有看到很多人是会透过这种像比如说储蓄险啊，就是其实有很多保险去藏钱啦、啊，他其实是有钱，但其实就是不还嘛，就是透过这种保单的方式把钱藏在里面，所以很多债权就这一点去跟法院可能声明异议嘛，所以也间接导致在2020最高法院会做成这样的一个裁定啦。
是，
对，那但是就是说实务上就是会发现说很多这种人寿保险它可能有主约，然后也有副约，那副约其实很多是跟就是不是那种投资型的，赴约很多都是真的就是跟保障型有关的保险，
医疗险为多了，
医疗，对，那癌症啊、伤害险等等的，对，那确实因为现阶过去的话，其实主约一旦被解掉，其实赴约就跟着失效，
是没错，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真的有很实务上真的有不少状况，就是说他的主约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法对这一块保险实务上其实说真的也那么了解了，所以他就是假话，就然后就导致说主约被解掉，那其实赴约这些其实偏向于社会保障的，所以这种比较政策性保障的这种保险也跟着一并被解掉这样子。
哎、欸，可是我有个疑问呢、啊，那往生者的保单本来就是他如果人走了，不是本来就要自动解约吗？你讲的是说，他的就继承者他自己还有财产，如果他的那个往生者还有欠债，连同这个被继承者他的保单都要被解，意思吗？
继承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保人啊，债务人是要保人的话，
债务人是要保人，
然后他的这个被保险人或受人
是，
比如说他的小孩或他的爸妈，
嗯，
那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一旦这张保单被解掉的话，他其实也就是等于是说，那个他的被保险人还有，应该说是整张保单的效力就，
嗯，是
对，他的被保险人受益人这个原本享有，比如爸爸妈妈、小孩原本能够因为这张保单享有的一些权益，也都因为这样被解掉，这也是这一次的一个算是蛮大的争议了。
所以应该就是说，重点在要保人，就缴钱的人过世的话，对不对？而不是说被保险，因为被保险人在他保单刚过世，这个保单基本上就完成理赔就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
像你刚刚讲，比如说有就是长辈过世或者父母过世，本来帮子女缴这个钱，因为他是要保人，哎，结果因为这个公文的关系，他就被解约了，对不对？
对对。
啊、哦，是是是，所以这样讲，应该比较清楚。今天伟汉讲的是重点哈。不过先回来问一下伟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刚刚说法界对于说这样子一个保单到底能不能当作是。这个被强制的对象其实也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伟轩，赞成跟反对意见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是，就是赞成的意见主要大概分成两个层面、啊、一个是认为说首先是他借由一个法理上的推论，认为说这个债务人的这个保单是所谓的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啦。
嗯，
对，然后其实部分的这个包含是最高法院在2020那个推论，其实他大概理由是几个啦，就是说他因为这个他首先说是提到说保单因为有所谓的保价金嘛，保单价值准备金啦、
嗯、
那保单价值准备金它其实是不会因为这张的这个保单这个寿险契约的解除或终止而消失的。另外他有提到是说要保人可以在终止这个寿险契约的时候，他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返还他的解约金，甚至他也可以透过这张保单去借钱。
嗯，
以上种种他促成法院认定说 这张保险契约它可以转化成金钱啊，而且变成金钱的权利是掌握在要保人的手上了。
嗯，
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认定说，那这样可以合理认定说这张保单是债务的财产了。
是
这样子。那当然，那就强制执行的部分，他一旦他认定了财产之后，那他有进一步到说，要然有终止保险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是可以透过。可以进行移转或继承的了，他有引述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保险法等等的法条，去佐证的看法。那这代表是说，如果这张保单一旦被法院扣押，就代表说其他人，法院啊，包含执行法院本身是可以代替要保人去主动要求保险公司将这张保单解约的，就是说他可以代位去行使了，
是
大概是这个概念。那反对方概念其实也是反对方的立场，其实比较也是着重在这两点，就是首先他们是透过相关的论证去认为说，保单的那个财产权应该是归属于保险公司，而不是归属于要保人。他们有一个相关的，也是以上书上说，因为他其实在最终真正还没有解约换价之前，其实保单那个保价金其实算是保费的一部分啊，所以他认为说保费其实算是保险公司所有了。
嗯，所以实际上基本上看法不同，造成的结果就不一样啊。
对对 对, 對。
嗯，那现在看起来，不是看起来，已经是事实哈。所以当这个高院的这个公文下来之后，真的有造成很多人拿着保单去要债吗？
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真的那个申请量是暴增的一个
状态。暴增。
如果因为现在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全台湾有21家，总共21家这个寿险公司啦，
是
啊，基本上是全部都在集中在这个辖区，他们的管辖区都会集中在台北地方法院跟士林地方法院。
有那么集中啊？
对，其中有19家了，21家里面有19家都归台北地院管辖。
也是啊，因为他们公司都在台北嘛，就是、总公司都在台北，
对，这导致说其实债权人第一时间申请都是跟台北地院申请了，所以导致台北地院过去一年，如果我们看数字的话，它在从这个最高2020年这个裁定之前哦，他平均每年收到这个强制执行的件数大概是15到16万件了。那其中这个是保单强制执行的件数占比非常的低啊，大概只有个位数了，在个位数的趴数了。但是他从这个2022年之后到这个近，如果我们看去年的数字，他这个数字已经整体的强制执行案件收案量是新收案量是24万件。然后其中大概有将近40%了，差不多40%左右是保单强制执行了，这样子。
哇哦，所以。如果以比例来看的话，是的确蛮高的，就是所以这些法院的法官们应该也是疯了吧？
对，就我们有实际也是有采访了一线的这个法院的这个书记官呢，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原则上是有书记官还有这个执行法院这个司法事务官他们去负责审理这个保单强制执行的案件，那他们说真的忙到就是一个人手上可能每一天这样随时随地都是进来一个上好几十件的一个新案了，那他们说那个柜子是越叠越高了，就是典型就是让他们基本上每天都可能他说忙都可能连这个上厕所啊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对啦，他们也不是只有处理这个案子，
对 对,
对不对，还有其他案子要处理。可是如果照这样看的话，基本上既然高院都已经有这样子的公文下来的话，依法去要应该也要得到，我也要不到了吧。
依法去要债，
对啊，就是拿保单去要债，强制执行应该也
应该就是说，最后如果说债务人还是有意，他因为他刚刚也提到，他是说就是债权人在申请的话，法院就会发一个扣押嘛，扣押令就会先让这个让扣押，他其实就是先让这个这张保单他那个债务人他不能做任何的一个权利变更了，对，但是他还这张保单还严格来说还没有失效了，
还没有失效。
如果说债务人有异议，他觉得说这样扣不合理，他觉得这张保单对他的一个。对他一个基本生活的维持是真的很必要，他比如说他可能现在真的有重病啊，他很需要这张保单，当然他是可以就这些部分他可以去有提出相关的证明啊，医疗单据啊，或者说他的一个基本生活的一个支出的一个证明，他可以向法院申明异议了，那在一段时间内他还通常是大概内左右的话，那如果说这个法院认为说这个债务人的主张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话，或许就会免除这张保单被强制执行，因为实务上通常很多债务人不会只有一张保单了，他会有很多张保单，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说，他这个法院可能会让他其中的几张保单免于被执行，但是他其他的保单可以执行，这样子。
那我请教一下，不好意思，我对法律比较不了解，那高院的这个判算是判例吗？还是只是一个判决而已呢？
他就我们了解，他是一个裁定啊，而且是由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因为民事大法庭其实算是一个蛮新的制度，它是19年后才成立的一个制度。它成立的制度主要就是为统一，如果法院在一些实务上的一些裁判有出现这种分歧的见解的话，最高法院这个民事大法庭的目的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统一这个见解。
哦，
统一这个见解，其实他目前就我们了解来，包含我们跟法院、司法院还有跟法官的一个询问，他们都是说这个见解一旦统一的，实务上就是对所有的法院都有拘束力了。
是，所以法院的判决都会根据这个公文来下。
对对对，
对不对？好，好，那既然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事实，没办法逆转嘛，待会再来问哈。但是我想站在保护的立场呢，应该还是想，能够有什么方式可以自保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伟轩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保碰到这样情况，或者应该要怎么自保，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先做好。那待会呢我们也会送杂志给大家，待会我们采取 call in 送杂志的方式，先把这个 call in 电话提供给大家，02-237-2920 02-237-2920，但是现在不要打，等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申办 e-tag 自动储值和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载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 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台北股市呢，开盘之后表现还不错，那目前涨了397点，不过昨天已经跌了900多点，今天就算跌了回到了300多点，昨天还400多点，还有500多点还没有收复就是了啊。今天呢目前涨了396点来到21481点，是节节在攀升当中了齁，那就希望今天可以维持这样的走势就是了。好，回来到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今天是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邀请到的来宾是金周刊的主编黄伟轩，请伟轩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周刊的封面故事哦，这个标题叫做你的保单不是你的问号。为什么的保单不是你的呢？主要就是因为最高法院的一纸公文呢，让很多的保护呢，他们的保单必须被迫解约哈。到底怎么回事？伟轩已经跟我们解释了哈。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伟轩了。那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去自保呢？那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预防的措施吗？
是，就是说这个，因为其实在这个裁定过后之后，其实金管会目前也有提出一个修法了，只是说因为修法它目前也只停在一个草案的阶段，而且就是它草案提出来，其实也受到一些就是不少外界的一些质疑啦，所以就目前的话，就金管会那边回复是说他们应该最晚大概第三季会送到行政院了，那具体何时会这个在立法院审议然后通过还有一段时间啦，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碰到这种保单被强制执行的状况，其实我们这次访问了不少学者然后还有律师，那他们只有提出几个建议啦。那第一个就是说过去因为实务上很多刚也提到说这个会有所谓要保人跟被保险人不一致的问题，
对，
就是我这张保单我可能不是单纯只是为了我自己的保障，我可能是为了我的家人这样子，
是，
那这个就有这个律师有建议说，其实如果说要未来要避免这种保单被强制执行的状况，就是尽量让这个要保人跟被保险人是设定一致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直接想要帮你的小孩投保的话，那你就不要让自己的要保人设定成自己啦，你就是让要保人跟被保险人都是设定成小孩。
可是设定成小孩，
小孩交保费啊，
对，
这样子
你帮他交保费，如果用小孩的名字，如果未成年，你还可能要牵扯到赠与的问题，当然金额可能不很多啦，但这也是一个麻烦，就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会想用小孩的名义去，当要保人，应该也是这个原因吧。
对对对，是，就是说尽量让这个要保人跟被保险人同意的，这是一个方式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刚刚也提到说，他这个一旦被债权人一旦申请的话，那法院会先发一个扣押的一个命令啦。
对，
那其实就是说这部分扣押之后，按照这个整个程序的话，债务人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大概是大概原则上实务上可能是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一个声明异议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期限啦，这样子。
是，
对，那刚也谈到说，其实这个债务人如果不服的话，觉得说这张保单确实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话，就可以透过这个依照这个强制执行法的执行法院去声明异议啦。那这边有律师，我们受访律师是有提到说，重点当然就是要强调说，为什么这张聚焦要跟法院去说明说，这张保单为什么会危及到自己的一个基本生活啊？那当然就是要相对的去提出一些论据去支持，比如说可以就是债务人可以向保险公司先问他的保险公司，然后去请他提供这个保单的一个试算，就是说他可以确认说这张保单一旦被解约之后，他可以拿回多少解约金。对，那其实目前这个其实一块争议也是围绕说，如果这张保单它的一个解约金其实很少，就是一旦这张保单解约的时候，它其实实际上能够还给债权人的钱其实不多，但是它对债务人的生活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是，
就是一旦 这张保单解约它的一些保障都没有，但它解约金如果又很少的情况下，就是目前普遍不少的这个学界还有这个法界人士认为说，那这张保单就不应该被解约了。对，所以就是说债务人其实可以透过这种相关的这种主张，就是说这张保单的解约金其实很少，但是一旦这张保单被解掉了，它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只要能够提出相关的佐证的话，这个这样的话，其实法院一般也会认为可以，那就是可以免除这张保单被执行了，这样子。
哎，所以还是有转还的机会，就是说完全就送强制执行。
对，但是我们确实有看到实务上债务人提议，但是还是被法院驳回了。
啊，就说
对，但是他的
法院
驳回的理由大概就是说，他认为说依据各种判断的话，这张他认为这张保单不是他的基本生活，不是债务人基本生活所必须的，这样子。
是，那个也是比较属于法律的方面的问题。那一旦他的这个保单被强制执行的话，所以保险公司就完全没办法这个做任何的跟动。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刚刚讲是说生活出现问题，但比如说有些是医疗险，他发生了什么意外需要医疗的时候，那保险公司也没办法做给付就是了。
就我们真的实务上了解到，就是说有一个我们有访到一个个案，他就 是保单被扣着，保单被扣押，然后他刚好这段时间有住院，他想要申请住院、
那么巧，
那公司的理赔金就是一直下不来了，就他据他的说法就是说拖了好几个月了，然后他去跟保险公司催，保险公司好像就说啊，这个事务上我还要去确认一下，说这张保单到底，反正就是他说可能用各种的名目去说，就是缓缓了、啊、暂缓这样子，可能就是要等到这个就是说这个他应该是说事务，就我们跟法院那边的问到的说法是说，这张保单的一些就是因为纵使被扣押，其实债务人他的保费他还是可以持续缴，没有问题。那原则上应该权益至少在这段时间内，保单的权益应该是要不受到影响才对。但是实务上就是就了解是真的，保险公司很多时间他这段时间如果有一旦有触及到什么保险理赔的问题的话，好像都会暂缓处理了，这样子。
对啊，因为他们也怕麻烦了，坦白说，
对
不对哈？
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他开了方便之门给你，万一之后有法律的纠纷的话，我想这承办人员也不想惹出这样的麻烦就是了哈。不过既然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就表示说我没有要质疑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哈。我的意思是说，就表示说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可疑之处。那你刚刚也说了，财政部现在可能金管会可能也要修法哈。那修法的方向怎么需要用到修法吗？不能够用什么行政命令或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因为目前就我们了解的话，因为对，就是金管会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希望是针对直接在保险法里面明定说哪一些保险应该是不能被强制执行的。
直接在保险法里面，
对对对对，他就提出了大概有八个，目前初步的至少第一版的草案，目前提出来的这个想法是说，有八大类的保单不得强制执行了，包含像
包含什么？
包含像健，就是像这个，比如说一年保险期间一年以下这种伤害险啊，这种一年期的这种人寿保险，比如说像定期寿险或意外险。那另外就是小额终老保险不能强制执行啊，因为小额终老保险普遍被认为就是至少金管会的主张就是说这个是算是政策性保险
了、
对，所以它不应该被执行了、啊。那另外就是像比如说已经进入年金给付期间的这个年金保险了、
对，这个都是你刚刚讲为了要保基本生活的部分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大概这样差不多有大概八大类，但是其中有一个，因为金管会这个修法草案也把所谓的财产保险、产险也列入不得强制执行了，但这个其实争议就目前就是其实各方的一个回馈的一个争议是蛮大的。
你说产险部分，财产保险是什么样的一个财产保险？
就比如说像是这个，比如说我买一辆超跑。这样超跑买保的，比如说责任什么意外这种责任险，或者说火险等等的，这种其实都算财产保险范围。因为就我们实务上了解，就是说不少学者跟我们反馈是说，财产保险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理赔金啊，就是说其实是可大可小了。
是，
所以就是说其实是不是要全部豁免强制执行，全部就是不能强制执行，其实是他们是觉得蛮有疑虑。包含其实法院，我们在跟司法院聊的时候法官其实有提到这一块啦，就是说这个路上就是说，如果债务人去买了一辆超跑，然后他今天他可以透过这个说让这反正就是他说有道德风险的问题啦，因为就是说因为超跑他一旦发生事故的话，他这个理赔金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对，那他就是说如果这个理赔金是不能够执行的话，那他其实是他等于是他可以透过把钱透过这样移转的方式，他就是去买购买一辆超跑嘛，然后就对，
所以八项这个豁免的这个部分可能只有一项是比较有争议，可是因为这一项卡了大家的这个进度，我觉得这样子倒不如先把这项拿掉，或者说你刚刚讲说买超跑当然就会有疑虑，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修法的目的是要保障这个被保险人生活嘛，对不对？那超跑基本上它就属于非必须消费品嘛，对不对？那你就先排除，我觉得了哈，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你干脆直接定，就是说比如说财产方面的保险就限于自住财产，这样不就得了吗？好，没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哈。我想请教一下伟轩哈，你们这次做这个题目哈，这个而且哪里做封面哈，你们是怎么开始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是有人跟你们做申诉吗？还是说，你们在跑新闻的时候过程呢，发现什么样的问题？我想这个部分的话，也没有看到其他媒体有这么显著的关注度嘛哈，所以你们怎么开始来追踪这样一个问题的？
其实我是在我们的一场参叙了，那刚刚我说那场参叙有这个有寿险一些寿险公司的人在场，然后也有律师在场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刚好有谈到说，律师就刚好跟我们提到说，最近这个就是这个法院因为这个保单强制执行就是真的非常忙啊，那刚好这个寿险公司就是也有跟我们一个寿险公司的董事长啊，也有跟我们谈到，就是确实就是在过去这一年，他们这个寿险保险师工会还有这个保险公司很多一线的业务员都处理这种保单强制执行的案件了，这样。
所以保险公司他们基本上也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高院的这个决议其实是不合理的嘛，我直接这样问。反正你也没有讲是哪一家公司嘛，对不对？
是，但就是我们实有部分的那个保险公司是有跟我们反馈说他们觉得不合理了，就是私下反馈，但是当然他们的表面上都是说他们尊重最高法院。
那当然啦，对，他们也不敢惹去法，也不敢去惹法院就是了。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当然一个好的记者跟一个好的媒体，就是要帮大家去挖掘一些跟消费者跟民众相关切身的问题。我觉得这次你们做这个封面故事的确是不错的一个报道，让大家说在这个保单的问题上面，可能现在很多人面临你们刚刚讲的他被解约而且是强制被迫解约，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得不到一些保障。好，那我觉得这个专题真的不错，希望你们以后继续挖掘这样跟大家息息相的消费金融的相关的问题。今天也非常谢谢金周刊的主编黄伟轩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伟轩。
谢谢。
好，那我们要送三本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还不要打电话哈，我刚刚已经报了电话是 02-237-2920， 先把它记下来哈。我按照惯例我先讲游戏规则哈。那这次我们的赠送杂志的活动呢，是要请听众朋友亲自来领取哈。如果你没办法亲自来领取的话，这次不接受代领哈，因为我们希望呢是给真正能够领到杂志的朋友呢自己来领取哈。那第二就是在你确定中奖之后呢，要等到明天之后哈，才能够来领取杂志，因为呢杂志今天还没有到哈，原则上应该明天会到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呢稍安勿躁，你如果中奖的话呢，明天之后再来电台领取啊。我们领取的时间呢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之间休息哈，是没办法来领取，因为我们同仁要用餐哈，没有人帮你处理啊。那因为它是周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能让你拖太久才来领哈。所以从明天开始领呢，我们就让大家领到下礼拜为止哈。那如果呢，你没办法在这个期间来领取的话呢，那请就不要来这个参加这次的活动，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好，那如果你想要拿到这本杂志的话呢，可以目前可以打 02-237-2920 02-237-2920。 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沟通要开始过界，从来没有所谓恶意。 对你功利。
突然要送客户一份里面的中秋礼物怎么办？
别担心，美丽水果行的水果礼盒绝对是你的救星。
水果礼盒老板就会满意，
绝对会。顶级的美丽水果礼盒包装的像艺术品一样，客户收到一定很惊喜。
太好了，今年中秋就靠它。
中秋送礼就选美丽水果，送出惊喜，送出品味。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通行费详情可洽客02-7716-1998或下载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员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